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24章。我们看见，敬虔的王约西亚去世，在他之后的王没有出现敬虔的王，他们所行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看到神兴起列国对他们的审判。看到这里，我们很失望，我们很沮丧。神的百姓就如此的不堪吗？我们就疑惑，这就是结束，这是最终的结果吗？我们很容易以悲观的事情为结局，以不好的事情为最终的结果，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思考的弊病。比如孩子被管教，孩子就认为管教是不好的，但他并没有想到管教之后所带来的美好的事情。我们到医院去看病，医生会告诉我们说，你的病很糟啊，很糟，很严重，治疗很麻烦，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绝望的一个终点，而要想到医生告诉你疾病的事实，我们也要期待通过治疗身体恢复的事实，而一个恢复的事实是要成为盼望。同样，约西亚之后，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没有一个好王，最终犹大被巴比伦所灭。我们认为这就是结束，这就是不敬畏上帝的结果。如果只把主题放在犹大灭亡就结束了，还有之前北国灭亡就结束了，我们的眼光未免太肤浅了。我们要往后看，要看见被掳的人归回，耶路撒冷不是被毁了吗？圣殿不是被毁了吗？圣殿不是被毁了，里面的器具被尼布加尼撒掳走了吗？但是我们要看见更大的事，神又使被掳的人归回，使他们重新建造圣殿，重新恢复耶路撒冷，还有归回。审判之后还是有归回的，审判之后上帝还有美好的应许。如果只看到审判就绝望，我们就错过了最好的事。上帝对他百姓的管教，管教本身不是结束，管教不是终点，管教是要带来更美的事，是要成就更好的事情。因此我们会看到约西亚之后的诸位王不是好王，他们的恶也同样加剧了审判快速的临到他们，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终点，不是结束不是到这里就完全的停止了，还有新的事情要发生。神要行一件奇事，被掳的人归回，要赐给他们盼望。其实归回还不是最终的盼望，最终的盼望比归回还要大。神要立下一个新约，赐他们新心，将律法刻在他们的心板上，为他们预备一位君王，预备一位好的牧人，永远牧养他们，永远怀抱他们，永远把他们带到神面前。而那位君王牧人就是耶稣基督，是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24章，约雅敬年间，约雅敬是谁呀？是约西亚的儿子。约西亚 他的儿子有三位做王的，一位是约哈斯，一位是约雅敬，还有一位是西底家。我们很奇怪，这位敬虔的王，三个儿子在敬畏神的事情上都不如他们的父亲，当然他的孙子也不怎么样，叫约雅敬。我们就认为父亲如此敬虔，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委身在耶和华的面前遵行神的律法，他的儿子们应该敬虔，应该敬畏上帝，应该效法他的父亲。可是恰恰相反，约哈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约雅敬也是，西西家也是，都是同一个目标，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有种错觉呀，哎呀，传道人的孩子一定好啊，老基督徒的儿女一定好啊，有些时候是大跌眼镜的。我们不能完全说是父母教导的失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否认父母失职在先。但是有一点不可忽视，人的罪性，堕落之后人的败坏的本性，人是没有办法除去罪性在生命当中的引诱、试探和不断的攻击的。人在罪里面罪里面是没有反抗的余地的。敬虔的父亲、敬虔的王没有办法生出敬虔的王来，从肉身生的仍是肉身。真正的敬虔不是始于教养，而是始于神的恩典，就是把那颗实心除去，赐下肉心，新的心才是新的开始。新约告诉我们，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我们就看见好的王不一定能够教养出好的儿女来，他的儿女们的恶足以显明堕落之后人的内心极其邪恶，很容易陷在恶的当中，用各样的方法抵挡神，与上帝为敌的。约雅敬年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上犹大，约雅敬服侍他三年，然后背叛他。约雅敬是很惨的，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在埃及和巴比伦王之间犹豫不定，一开始呢他就服侍法老王，现在又被巴比伦王所攻击，用铁链锁着，极其的悲惨。那么犹大被攻击，君王被俘虏受凌辱，是因为神不够强大吗？是因为神没有力量解救他的百姓吗？并不是，神是有力量帮助他的百姓。那么他的百姓被外邦的君王所攻击，奴役、凌辱、受欺压、被迫的服侍，到底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整个犹大他们的罪。历代之下36章16节说，他们却嬉笑上帝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那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虽然犹大被攻击，我们说神的能力好像是不够的，其实不是，更能够显明神的能力超越。神不仅在他百姓中掌权，神也在外邦君王和百姓的心中掌权。 巴比伦王不是敬虔的王，敬拜偶像的、骄傲的、邪恶的存在。上帝在先知书告诉我们，以他们为手中的棍，来管教、刑罚他的百姓。神的主权覆盖全地，没有一寸土地不被上帝所掌管的。你认为好的人被上帝掌管，坏的人同样被掌管。所以神的能力绝对是超越的，不仅在犹大作王，神也同样在犹大之外所有的地方作王。他就兴起了巴比伦王为他手中的工具，来管教他的百姓，惩罚他的百姓，来彰显他的烈怒。今天当你当你遭遇很多的祸患，这些祸患来自外邦人不信者对我们的变相的欺压的时候，不一定是偶然，不一定是为义受逼迫。其实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非基督徒攻击我，我就是在为义受苦。其实很多的神学家们都一致认同90%的问题是罪所带来的，为义受逼迫的是少的，少而少之。可是我们总认为那10%就是我，我是为义受逼迫的。当我们不敬畏上帝，被神的话语提醒、劝勉、警告不听的时候，神会兴起外邦人，外邦人用他们的权力，用他们的财富，用他们手中所拥有的一切的方法和所谓的智慧来攻击基督徒，造成基督徒的经济损失尊严的丧失。这有可能是上帝对于他所爱百姓的管教和惩罚。耶和华使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和亚蛮人的军来攻击约雅敬，毁灭犹大现在是群殴群殴。你看这里加勒底军、亚兰军、摩押军、亚门人的军队，他们可能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下面的附庸的附庸的王、附庸的国，他们也被迫卷入这场战争里面。其实呢，这里说耶和华使，就是耶和华差派他们，耶和华差派他们，用他们来管教他所爱的百姓，刑罚他的百姓，审判他的百姓，彰显他的圣洁和他的烈怒。如果上帝不使用他们，尼布加尼撒的名字不会在圣经里面，这些王的名字与圣经是无分的。但是神使用他们为工具，他们的名字也在圣经中，来见证上帝救赎历史的真实。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为神的救赎历史而效力的，救赎的历史才是中心。这些王的存在，无论是强大的王还是附庸的王，都是为了伟大的事而存有。任何一个政体和君王存在并非偶然，上帝使他们兴衰，上帝使他们高举或者没落，都有一个目的，为救赎的目的而效力。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的话就意味着上帝多次警告，现在应验了，应验了。神兴起先知反复的告诉他的百姓，你们要悔改，离弃偶像，转向耶和华。如果不转向的话，神的烈怒会临到的。你看神的怜悯是多的，神不是一犯错马上就管教，神不是这么做。 神是先派先知责备指出他们的罪，劝勉他们，呼召他们悔改，然后讲出神的审判，讲出神的怜悯，还给他们机会，只要悔改，神就会再连续他们的。可是派了很多的先知宣讲，百姓是什么？听而不闻，拒绝悔改，拒绝悔改。这祸临到犹大人，诚然是耶和华所命的。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发生？为什么会有周边的这些军队攻击犹大呢？是神所命的，神借先知口所讲的，如今全部都应验了。又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耶路撒冷，耶和华绝不肯赦免。马拿西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会认为，一个人救一个国家，起到决定性作用；同时，一个人毁掉一个国家，也会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的犯罪有的时候是小罪，有些罪呢起到决定性作用，带来更大的祸患和刑罚的。马拿西是代表性的罪恶的王啊，罪恶的王没有之一啊，没有之一。那么神就宣告说，犹大必灭亡。你看，决定性的犯罪也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约雅敬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雅敬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做王。埃及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管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幼发拉底河都夺了去。约雅敬约雅敬最终与列祖同岁，他的儿子约雅金连接续作王。那么这个时间，他原来的时候呢是效忠法老王的，现在呢法老王惨败，通过战争惨败，现在谁是最强盛的？巴比伦王。神要借助巴比伦王给犹大带来击打，严严的管教他们，要使他们悔改的。其实巴比伦王三次攻打耶路撒冷，最终最后一次把他们毁掉，大量的人都带到巴比伦去。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在耶路撒冷做王3个月。他母亲名叫尼户施他，是耶路撒冷人以利拿单的女儿。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你看约雅金做王时间很短，3个月。这个时间从某些层面来说是没有执政的，还他也效法他父亲约雅敬所行的。那时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的军兵上了耶路撒冷围困城，将他的军兵围困城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就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敬和他母亲臣仆首领太监一同出城投降巴比伦王，巴比伦王便拿住他。那时巴比伦王第8年。我们看到神的百姓神的百姓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在万国中做万国的光万国的光是万国的盐，是要让万国蒙福的这个时间我们看到犹大的百姓臭名昭著，他们敬拜偶像，臭名昭著，背离神，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变成软弱的。敬拜偶像的结果是软弱，没有力量去征战，没有办法抵挡 一切的恶，变得软弱无力，手无缚鸡呀、啊，这样的力量都没有，只能投降，出城投降。我们想到过去大卫的时候，大卫的手征战多么有力，现在他的后代们背离神的时候，在偶像崇拜中变得软弱和无力，连抵抗的力量都没有，只能够投降，举白旗。神的百姓为什么没有对罪恶没有抵挡力啊？敬拜偶像太久了啊，为什么不能刚强壮胆？就是因为在偶像的面前跪得太久了，已经被偶像所奴役，已经被偶像所掌管，心灵里面充满了偶像，没有征战的心。罪来试探的时候，这个世界引诱的时候，魔鬼游行寻找的时候，没有抵抗力，马上就举白旗败下来。敬拜偶像的人不仅仅凶残，流人的血，性情善变，容易背叛，同样也是软弱无力的，只能够举旗。巴比伦王将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的宝物都拿去了，将耶和华王所罗门所造的耶和华殿里的金器都毁坏了，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又将耶路撒冷的众民和众首领并所有大能的勇士共10000人，连一切木匠铁匠都掳去了，除了国中极贫穷的人以外没有剩下的，并将约雅金和王母后妃太监和国中的大官都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了，又将一切勇士7000人和木匠铁匠1000人，都是能上阵的勇士，全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个差距多大？统一王国的时候，王敬畏上帝，周边的王全来进贡。现在呢，分裂王国之后的君王大多数是不好的王，软弱无力，被攻击，被毁坏，被威胁，被掳走，惨得不能再惨了，守不住神给的产业，不能够保护神给的一切，这一切全部都被世界给掳去了，而且还成了外邦王的奴隶，多么的惨。我们在想，神的百姓到此不结束了吗？这还不是最后一次巴比伦王对犹大的攻击，最后一次彻底的毁灭他们。我们看到这里在想，神的百姓还有希望吗？我们开始讲了，神的百姓被掳不是故事结束，故事结束是什么呢？归回，就是复兴的意思，神要重新复兴他的百姓，而这个复兴的方法绝对不是短暂的归回，透过这个短暂的归回的历史来看，还有更超越的方法。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先知米迦也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那个婴孩是谁呀？耶稣基督吗？先知耶利米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就是被掳之后的，就犹大彻底被掳彻底被毁，70年之后归回了吗？那个归回只是一个短暂的，遥远的，将来要带来的那个 复兴才是更令人所羡慕的，就是有君王啊，有君王要在伯利恒出生，那一婴孩是为我们而生，是赐给我们的啊，赐给我们的。以西结书告诉我们，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你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大卫不是已经死了吗？已经回天家，回到列祖那里了。指谁？指大卫的后裔。众民必归一个牧人，谁做那个牧人？耶稣基督。后来耶稣说什么？我是好牧人，他要牧养他的百姓。所以被掳绝对不是故事的结束，还有归回，还有复兴，还有最最精彩的。我们不要看到这里沮丧失望，我们也有可能长期敬拜偶像，生活苦不堪言。苦不堪言的生活是敬拜偶像的结果，也是上帝对我们的管教。神管教是爱，神要透过管教使我们看见更美更大的事，使我们结出义的果子来。因此眼光不要肤浅，要看见被掳的百姓还要归回，神要给他们最大的复兴，是为他们赐下一个婴孩，赐下一位王，赐下一位好的牧人，永远牧养他们，直到世界的末了，在永恒也是如此的。感谢主，我们的眼光要回到圣经中，要看到极大的事，极美的事，极荣耀的事，就是神为了他百姓的益处，永久的益处，赐下一位永久的王，就是耶稣基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是上帝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旧约充满了福音。没有福音的话，任何人都没有希望的。感谢主，我们在新约比旧的百姓看得更清楚，领受了更多，更应该感恩，不是吗？天父，来感谢你，使我们也看见犯罪最终的结果是受到管教、刑罚，重的刑罚，是让我们看到犯罪的结果是喝下你愤怒的苦杯。主怜悯我们，使我们因此心存敬畏，转向你。我们知道，只要转向悔改，你必怜悯。我们也相信，罪无论多多，在耶稣基督里总是赦免，不再被定罪的。感谢主，使我们如此蒙恩，如此领受话语，也使我们有感恩的心啊，转向你，并且以你为神，离弃一切的偶像，赐我们健壮的心灵，侍奉主。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